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经文叫做不义的管家，这个题目叫做不义的管家，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1到13节。好，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经文，但是如果没有圣经也没关系，我今天会把这个经文讲的比较通俗易懂一点。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求神来在我们当中来打开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好，亲爱的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的求你保守看顾我们啊，让我们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所讲的这段经文，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到底讲的是什么，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你有多么的爱我们啊！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名言啊，这个名言是孔子说的，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听过没有？听过请举手来。很多人听过啊，中国人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其实就讲是一个人早晨听见道，晚上就可以死了。不过这样翻译好像不太好啊，应该这样说，就是一个人如果早晨听到了道，就算晚上死了也值得，对吧？这样翻译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其实代表着中国的古代的圣贤，他对这个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精神，没有发现，对不对？但是可惜今天这个追求真理的这个精神呢，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世界里面已经不多见了哈。那么有人会问说，古人是这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要追求这个真理呢？还是追求钱就可以了？因为你看今天追求真理的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好下场，追求钱的人好像过得蛮不错的，是不是今天追求财富更加实际呢？我告诉大家，请大家记得哈，追求真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必须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必须认识真理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怎么样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要明白你从哪里来，然后你要往哪里去，你才知道你今天应该走什么道路。大家听过这个道理吗？对吧？所以你看追求真理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才能够明白怎样生活。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所谓的成功人士悲催的故事，对吧？就是某某人啊，那个突然间暴发户，然后得到了很多财富以后，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接下来他就挥霍无度，然后接下来就吸毒，然后接下来就抑郁狂躁，然后最后甚至自杀。听到过没有？这样的人有了财富但是没有真理，对不对？所以你请问真理重要还是财富重要？也许你会告诉我两个都重要，但是我想真理更重要。我觉得今天有了真理就一定会有财富，够用的财富啊，应该是这样说。所以请大家记住孔夫子的这句话，叫做朝闻道晚上就可以死了，朝闻道夕死可以哈。不过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个疑惑，其实是有两个疑惑哈。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想把这句话记下来，可是我每次记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两个疑惑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第一个疑惑就是，这个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呀？有谁知道？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道指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疑惑啊。我相信孔子有同样的疑惑，所以后来听闻孔子去找老子去了。那他有没有得到老子的回答呢？我觉得他得到了，但是又没得到，因为老子在离开中土的时候，他留下一本书叫《道德经》，大家读过哈。你会觉得说，哇，道家《道德经》这个道一定讲得很清楚，但是你看那个《道德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都看不懂那个道到底是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然后他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果你读过《道德经》，你就知道。所以老子用了很多的话去描述这个道，但是他没有讲清楚这个道呢。其实他也没讲清楚这个道哈。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道到底指的什么呢？好，第二，这句话的第二个困惑是什么呢？为什么朝闻道，夕就可以死了？就是为什么早晨听到道晚上就可以死？你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如果你仔细了解中国文化，你会发现中国人讲究四个字，叫知行合一。这个不是王阳明发明的，这是很古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查了一下这个《礼记》 中庸篇里面讲了，礼记中庸篇讲了说，博学，博学之，审问之，慎辩之，明慎思之，明辨之，还有独行之。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了真理以后，你要细思明辨，然后最后你要把这个真理行出来啊。这是中国古人对真理的一个理解哈。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不太符合中国古代的人生智慧，因为我们讲究的是知行合一，我们讲究的是早晨你听到道，你要把它行出来，然后过上若干年你才可以死。所以这又是我另外一个困惑，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哎，你知道吗？中国的古代的智慧非常的深奥啊，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能明白的。在座的有没有不是凡夫俗子的，能够解释一下这句话吗？朝闻道，夕死可以啊。不过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佛学或者说道家，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对这句经文这句话其实是可以解释的。从哪里解释？我告诉大家，我发现这个答案竟然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很奇妙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竟然圣经可以解释中国文化当中玄之又玄的不能解释的问题。我相信如果孔子跟老子当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他们心里的疑惑都被解答了啊。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的完美解释，你想知道吗？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路加福音第16章啊1-13节哈，其实是一个耶稣讲的比喻。好，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可以吗？可以吗？啊，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路加福音第16章1-13节，请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开始读，1、2、3。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再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的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感谢主的话语。这段话，这个比喻，相信以前大家可能读过哈。但是这个比喻呢，其实很多人读过，但是不见得真的能够明白，真的。因为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比喻是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最难解释的一个，因为里面有些话确实很难解释哈。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它解开。好，那么这个比喻是耶稣给门徒讲的一个比喻，对吧？是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给门徒讲的，因为他很快钉十字架。所以请大家记得哈，耶稣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所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他有重要的嘱托，所以这个比喻就在这个重比喻当中 众嘱托当中。那么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呢？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比喻表面上在讲一个不义的管家如何处理他的中年危机。大家有没有看明白？啊，我们来看16章1到2节哈。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啊，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啊，我们知道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然后有一个这个故事就讲，有一个管家呢，他因为浪费主人的财物，然后被人家告发了，对吧？然后主人就邀请他过来啊，把事情交代清楚，然后要怎么样？要把他炒鱿鱼，对吧？那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就是能够爬到管家这个职位的打工仔，一般都是人到中年了啊，对吧？大家同意吗？就能够爬到管家这个职分的打工仔，一般都是人到中年，所以我把它称为叫中年危机啊。在座的有没有中年危机啊？那么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这个被炒鱿鱼绝对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不是一件很好事？大家同意吗？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啊，失去工作以后生活成问题，人到中年往往经济压力特别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触啊？比如说房贷啊、车贷啊，老人要看病，小孩子要上补习班，对不对？我上次最近碰到一个朋友，他是这个做房地产的。我问他，我说你一个月开销多少啊？他说我一个月开销6万。我听了以后啊，6万块钱好像是我一年的收入，6万块钱啊，一个月的开销哈。所以人到中年啊，就是这个人生的压力很大，所以这个管家心里面有点烦。我不知道在座的中年人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来看16章3节，他说，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你可以理解这个管家的心情吧。如果你在大公司啊，已经做到了某某高管的位置，再想找工作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因为体力活干不了了，这叫锄地呢无力。然后呢，基层也干不了了，这叫讨饭呢怕羞，对吧？好，没有面子去做那个小职员啊，除非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做管家，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人才市场上这种管家的职分，这种高管的职分其实是很少的，对吧？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管家的忧愁啊。但是这个管家很聪明，他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啊。我们来看16章4节。他说，我知道怎么行。你看多聪明，马上就想出办法。他说，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个管家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这个管家想了一想，他说，我跳槽应该没机会了啊，人到中年跳槽没机会了，那怎么办呢？我搞养老计划。什么养老计划呢？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说，他要给他们公司的客户一些好处，就是我们今天说甲方，他是乙方，他要给甲方一些好处，以至于他在被炒鱿鱼以后呢，这些客户，这些甲方得到他好处的人可以接待他啊，要么就给他一个顾问啊，或者给他一个什么闲职做一做，对不对？就他有这样的想法哈。所以呢，他也想说，他想了一个养老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到甲方那里去得到一些照顾。好，这个管家想了一个养老计划以后，他马上就付诸行动哈，果然是个聪明的管家。我们来看16章5到7节，他说，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你欠我主人多少啊？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啊，管家说，好，拿你的账来写80。你们看到这些数字没有？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哇，这个管家的手笔好大，对不对啊？我100变50，哎，是不是啊？100变80，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减免的数目也很大。所以这个管家经过一通，我们称作叫违规操作，他就把企业的企业债给减了7七8八了，对不对？今天不就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啊？ 那么他大家听到这里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管家其实不怎么好，哎，对不对？是这个管家是个好人吗？好像听起来不太像一个好人，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管家是个不义的管家，对不对？因为你看他减免的是谁的债？不是他的债，对不对？不是人家欠他的钱，是人家欠他主人的钱，对不对？他有什么资格去减免他主人的钱啊？所以你看前面提到说有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资财，告的对不对？我觉得一点都不是诬告，是真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义的管家，对不对？就是这个人坑主人的钱，他不是偶然的过失，偶然过失还可以理解吧，但是他是故意的，也就是说他本性里面他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管家，对不对？就是一个损人利己的人。好 OK， 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也许你会说，那不义的管家这个故事，这个比喻，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讲比喻总是有含义的，对不对？很多人认为这个含义搞不清楚。有人认为这个比喻讲的是如何面对中年危机。我给大家一些选择啊，看看大家会选什么啊。有人认为这个比喻是讲的是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中年危机。你同意吗？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啊，你们都没有中年危机啊。OK。也有人认为这个比喻讲的是如何对待不义之财。同意吗？同意的请举手。有一位啊，只有一位。OK。好。还有人认为这个比喻当中讲的这个管家是很聪明，他聪明在如何替主人消灾解忧，这个大家理解吧？因为讲这个话的人是因为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欠主人的钱，所以呢，这个管家一看，哎呀，不好不好，万一这些欠钱的人，这些债主聚集起来把主人杀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替主人减压。啊，这个你欠100算算，你还50就好了，保住主人的性命，就是这个逻辑哈，是替主人消灾减忧。你们觉得这个比喻在讲这个吗？在讲这个的请举手。哇，你们都好沉默啊，跟你们讲到好难啊。那我想问一下，全我都列出来了，你是最后一个 OK， 还有其他人吗？还有其他的理由吗？你们还有其他什么理由吗？啊，什么都不是啊，那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啊？所以没读懂对吧？所以这段经文这个比喻其实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好，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比喻我认为在讲什么。我认为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是的请举手来。也没有人 ，OK， 好，好吧，这个互动式讲到很难啊，没有回应 ，OK， 好，那我继续讲下去。我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再读下去，你会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怪，怪在哪里呢？怪在这个主人对这个管家的回应当中。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大家在讲什么？就是这个主人这个角色很反常。我们来看第16章的8节啊，那么这个管家做的这些事，主人是对他怎么评价呢？16章8节，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说他做事很聪明。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这个主人的话，你会怎么对待这个不义的管家？就是我们家这个管家，他浪费我的钱，他在我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时候，他把我人家欠我的债都免掉了，还写了收据给人家，对不对？请问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管家，你面对这样的管家你会怎么样？你会什么啊？你会马上炒掉他，对不对？我认为你会把他扭送公安机关，然后法办，对吧？然后告他一个经济犯罪或者贪污受贿，是不是？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我想但凡脑子没毛病的人一定不会去夸奖这个管家，对不对？因为他坑了你的钱，你还夸奖他，是不是？所以这个主人很反常。那么请大家想想看，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主人啊？没有啊。我想了一个小时，我终于想到世界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主人，这种 所谓傻傻的主人，你知道是谁吗？哎，我告诉你，真的可能有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们家的钱多到难以计数，然后哎呀，我们家钱实在太多了，我这个管家非常的不好，然后呢他坑了我的钱，他把我人家欠我的债全免了。哎，不错不错，这个管家做得很好，他很聪明。我看到他是他的聪明，但是我忘记他对我不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钱太多了，是不是？如果你们家钱真的很多，那这样的一个管家其实你也无所谓了，对不对啊？所以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管家？我就想到了，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管家，是谁啊？
耶稣。
不是耶稣，是我们的天父。明白吗？啊，所以这个管家，这个主人的非常反常的举动，其实我觉得当时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一般的主人，他想到的是天父阿爸。因为天父是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主人啊，天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宇宙当中，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浪费了天父的钱财，但是天父实在太有钱了，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管家的聪明，没有看到这个管家的不义，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比喻其实是在讲福音呢？因为这个主人，我相信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想到的是他的天父。那为什么这是个福音呢？因为不光是这个比喻当中不光是有这个天父的角色啊。那如果这个主人是天父的话， OK， 天父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管家到底是谁。我们再回头再去看，那如果这个是在讲福音的话，这个主人是天父的话，那么这个不义的管家是谁呢？哦，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了，这个不义的管家就是谁？我们，对不对？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上帝曾经给人类一个使命。是什么使命呢？我给大家读创世纪第一章28节啊，上帝对人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治理全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赋予人类一个使命，知道吗？什么使命知道吗？管家的使命，管理整个的地球，管理整个的世界啊。所以其实在天父眼里我们就是管家，但是我们是不义的管家，对吗？是不是啊？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哦，上帝创造了我们，然后派我们去管理一切的时候，然后我们竟然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吃了上帝吩咐我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不义的管家，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你知道吗？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就会撒谎，哎，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跟你打交道的所有人，不管是跟你关系再好的闺蜜，她的想法都是自我中心的，同不同意啊？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在利益面前，很少人愿意真诚的让步啊。所以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么不义的管家有什么报应呢？有没有什么报应啊？有一天这个不义的管家会被主人炒鱿鱼，对不对？你不要再做管家，你给我滚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也正是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有一天如果我们不愿意当上帝的管家，我们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被赶到永生的门外，在那里黑暗当中哀哭切齿。刚才读经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对不对？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我这样讲出来，你就知道原来耶稣讲的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其实在讲什么，在讲，其实就在讲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就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大家，我这样讲大家明白了吧？好，但是问题来了哈，就是那为什么把基督教的信仰称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些内容其实还只是一部分。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什么？我们有一个富有的主人，就是天父，我们都是不义的管家，对不对？我们是管家，但是我们不义，因为我们犯罪堕落，然后这些不义的管家将要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但是这个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吗？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不是这些了，这些其实是基督教信仰的前提，明白吗？ 为什么把基督教信仰称之为福音？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讲我们有一个上帝啊。今天很多人认为基督信仰就是我承认有个上帝，不对，完全不对。因为犹太人承认 有上帝，基督教信仰也不是承认 世上所有人都犯了罪。如果你去问问佛教徒，他也会说，哎呀，我们人人都有罪孽，对不对？基督教信仰讲的不是这些，也不是在讲地狱，因为六道轮回其中也有地狱，对不对？基督教的信仰在讲什么呢？在讲说我们有一位上帝，我们是不义的管家，我们是罪人，我们有一天会下地狱，但是什么知道吗？但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帮我们解决的这个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的呢？他代替我们受了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上我们把一切的罪的审判都归给他。你知道十字架上耶稣是非常痛苦的死去，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了他是无罪的，他不是为了他受刑罚，他是为了你和我受刑罚。那这才是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有好多的人听了这个福音以后不愿意相信的，因为这个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跟我说，哎，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对，我撒谎，我对我的妻子有的时候也不脾气不太好，有一个上帝，我知道，因为现在科学家很多，科学家就是知道有上帝，有地狱，上帝是公平的，哪一天你会下地狱？我也可以感受到因为死亡多么的恐惧啊！但是有一位耶稣基督拯救了你的生命，请问我应该有什么样回应？我的回应应该是，哇，这简直是太好的消息了，我应该马上接受，对不对？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啊。所以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耶稣确实是在讲这个基督的福音。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九节啊。耶稣讲完了这个主人夸奖这个仆人是一个聪明人以后，接下来耶稣就把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讲出来了。我要给大家读一下这节经文，十六章九节，他说，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的时候非常重要啊，就是有重要的话要来了。他说，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在讲什么知道吗？这句话在讲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是一个结交朋友的信仰，看到没有？耶稣说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你看刚才还记得吗？那个主人夸奖仆人，请问那个主人为什么要夸奖那个不义的仆人？说他聪明。他聪明在什么地方？你觉得那个仆人聪明在什么地方？是他的行为很好吗？不是他行为很好，对不对？是他很年轻吗？没有啊，他人到中年了，对不对？是他运气好吗？没有，他有危机啊。那是什么？他懂得结交朋友，是不是？对啊，他懂得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不义的钱财就是今生的这些钱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所有的钱其实都有一些不义的，叫不义的钱财。就是什么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讲用今生你所有的钱财，或者说你所有的资源，你的精力，你的学识，你的能力，你的时间，你的财富，包括你的财富，去结交一个朋友。这就是基督教核心的信仰。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哈，尤其是基督徒啊。所以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不是在你的表现有多好，而是你能不能认识一个朋友。那么请问是什么朋友呢？是你的狐朋狗友吗？当然不是啊。有人知道了，哦，我知道了，是结交教会的朋友。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不是教会的朋友。这个主耶稣说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哎，谁可以决定把你接到永存帐幕里？不是教会里的那些人，也不是你的狐朋狗友，对不对？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吗？ 哦，是耶稣基督啊，才是真那个真正的朋友啊。所以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就是基督信仰到底在搞什么？很简单，就是你要去认识那个耶稣基督。那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拯救你的救主。当你愿意去接受那位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与他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成了基督徒了。而且将来耶稣会把你接到永存的帐篷里去。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上真的是这样记的，而且是耶稣基督他亲自说的。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有一次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是约翰福音15章15节，他说，哎呀，他对他的门徒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他不称他们为门徒，称他们为朋友，也不称他们为学生，称他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然后他又说，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这指的是天堂，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原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去那个地方，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亲口说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朋友，能够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明白了？所以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核心信仰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认识耶稣这个朋友啊。前面有我们有唱过那个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后面一句什么？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对不对？啊、嗯。不过讲到这里，我真的要跟在座的很多人讲一下，为什么认识耶稣这么重要？其实你们不知道，整本圣经就在讲耶稣这个人，真的，而且整本圣经在讲。世上一切的奥秘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今天有很多人去寻求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的奥秘，但是整个宇宙的真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你们不要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心灵安慰哈、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不是因为心灵安慰来信主的，对不对？都是因为发现了宇宙的真相。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无数的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真的。我们只是不太了解而已。那牛顿是基督徒，知道吗？牛顿还是个神学家。牛顿在写完物理学的这个三大定律以后，他去搞神学去了，明白吧？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帕斯卡，写的那个帕斯卡定律，他也是个基督徒，他写过神学著作。我以前曾经去过美国，美国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若歌教会，他的长老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我真的这件事情对我印象特别的深。他们还有一个他们现在的主任牧师是耶鲁大学电机系的博士，后来去读神学，去读了同一家神学院，所以才认识他的。所以这些科学家他们都认识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基督徒。你认为他们的脑子傻吗？你认为他们需要心灵安慰吗？不过因为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原来宇宙的真相在耶稣里面，真的。圣经上面哥罗西书有一句话，他说天父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奥秘都藏在耶稣里面了。今天如果你去寻找耶稣，你会发现人生的真理，宇宙的真相。我这里就不能展开了，因为一展开实在太多了哈。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是无比荣耀的，无比美丽的，因为那个宇宙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信什么都可以，信佛、信耶稣、信妈祖、信关公都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告诉你们哈，这个讲法是错的，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得着耶稣就是得着一切。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得着耶稣，你看其他东西就像垃圾跟粪土一样，对不对？在那个腓立比书里面有讲到哈，啊，而且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是他的国，就好像一个名贵的珍珠，这个有一个识货的人，他看见那个名贵的珍珠，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掏出来，家产都不要，变卖掉所有的家产，就为了得到那个珍珠，所以耶稣的价值就是那么的高啊。中国有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宋尚杰，听过没有？ 啊。这个宋尚杰呢，大概是民国时期的人，就100多年前，他去美国留洋去读书，他为了拯救中国，他要去读书，他读了个化学博士头衔，很高兴。那个时候读博士不容易的，他读了化学博士，但是你知道吗？等他回国的时候，他把他的文凭就丢到海里去了。那有人说疯了，这个文凭很重要。没有，因为他说我立志做一个传道人，我得着耶稣，化学博士文凭可以扔掉了，因为那东西是垃圾。所以当你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明白，哇，人生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好，都在耶稣基督里，明白吗？中世纪还有一个圣徒叫圣弗朗西斯啊，他做的比宋尚杰更厉害。他是一个很有钱，他家境很好，但是他为了追求耶稣基督，他就把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变卖，然后成了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那个修道士啊，也是一个很，就是我想说的是，历史上有很多许许多多人，当他们认识耶稣以后，他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扔掉。为什么？这些人是傻瓜吗？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珍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如果你也许你已经信了，也许你没信，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是何等美好啊，是不是啊？他的话语何等美好。今天早上你看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诗篇97篇能不能有一些画面感，然后大家都给了很多画面，然后当这些画面都给出来，去思想这个上帝有多么荣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多么荣美的时候，你整个的心就被荡漾起来，是不是？所以耶稣才是点亮你生命的那一颗璀璨的明珠啊！所以我讲回来，不能讲太多。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管家的比喻里面，你有没有听见上帝对你发出的诚意的邀请？什么邀请呢？他邀请你去结交那个他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也许我想你已经人到中年了，我看你们年龄都不小了，很多人都人到中年了，也许你正处在危机当中，我不知道，也许是财务危机，也许是家庭危机，婚姻危机都有的。这个管家的比喻其实就是对你说的，这个管家处于中年危机当中，他想尽办法但是却无能为力，只有当他去结交朋友的时候才能够把他从这个危机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管家的比喻其实是对你说的，明白吧？啊，他要让你明白，今天只有结交耶稣这个朋友，你才可以走出一切的烦恼，获得永远的生命。而且这个管家的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你不要靠你自己，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不是靠他自己的好行为，而是靠认识耶稣而有的。所以这样的管家叫什么？叫做聪明的管家。所以你今天聪明吗？如果你今天聪明的话呢，你就去结交耶稣吧。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管家的比喻的主要的含义哈。好，那么这个比喻呢，其实我认为讲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个比喉，你看我们讲了大概9节经文，但这个比喻其实有13节经文啊。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说了什么话呢？我一数，哦，后面讲了4句话。那么为什么他要讲这4句话呢？我后来一想，哦，我明白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很全面，对不对？前面其实是讲了这个管家的聪明啊，是结交朋友的聪明，我们需要去认识耶稣。那么后面这4句话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管家的不义，就是我们要学习管家聪明，但是不要学习管家的不义。那么这4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管家有不义，他不忠于他的主人。所以前4句话讲的是管家的聪明，希望我们去结交耶稣，但是后面4句话耶稣讲的是管家的不义，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前面那半部分呢，其实是我觉得是对慕道友说的，希望他们结交这个耶稣，但是后面那4句话很有可能是对基督徒说的，希望他们结交了耶稣以后能够忠于信仰，就是这个道理哈。 OK，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后面四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哈。首先主耶稣讲了一个人生的哲理，第十六章十节，耶稣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是个人生哲学，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格会反映在这个人所做的所有事上，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大家同意吗？所以你可以通过一些小事你可以去看这个人的人品，你不要先让他做一些大事，你通过这些小事去看他人品以后，你发现这个人不怎么样，不义，不忠不义，千万不要把大事情交给他啊！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这个人生的哲理啊。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人生哲理呢？因为他要引出后面的话，我们来看他后面讲什么啊？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正的钱财托付给你呢？如果你借给一个人500块钱，他不还，你会再借给他一万块钱吗？你肯定不会了，对不对？所以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如果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不忠心。”人家还会把他更重要的东西给你吗？对吧？人家给了你一辆电单车，你不忠心，然后电单车没有搞好，那个碰的到处都是，漆都掉了，谁还把他的这个特斯拉给你啊？我现在想到只有特斯拉，没有其他的车了。OK， 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讲什么呢？其实这里讲的不义的钱财是地上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天上永恒的财富。也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地上不忠于你的信仰，对不起，将来天父也不会把他永恒的财富给你，就是你这个人也将来不会去到天上。所以这里其实主耶稣在呼召我们这些已经结交耶稣的基督徒要忠于我们的信仰，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我们继续看下去，十六章十三节最后一句话，你看主耶稣真是这样做的。所以主耶稣最后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轻这个重那个。如果一个人服侍两家公司，他不是对这个公司比较偏重就是对那个公司比较偏重，他做不到的。如果一个人娶两个老婆，他不是对这个老婆比较好就是对那个老婆比较好。所以基督徒我们是一夫一妻制，我们不会一夫多妻啊，因为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钱。就是一个人心里面不能够装两样东西，不能够又装着神又装着马门又装着钱。当然这些经文我们要讲回来，就是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有钱，基督徒可以有钱，但是不要去侍奉那个钱，不要把那个钱放在你生命的中心地位，说啊，没有这个钱就完全不行了。不是的，基督徒是没有神完全不行了，可以有钱，但是钱不要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跟不义的管家有什么关系呢？你会发现这个不义的管家他侍奉的是钱而不是他的主人，看到没有？是吧？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结交了基督耶稣的人，不要成为不义的管家，我们要忠心于主，忠心于这个信仰。好，这个整个的比喻就讲完了哈。那么耶稣基督，我总结一下，耶稣基督讲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其实是教导我们要学习这个管家的聪明，去结交那位能够把我们带入永存帐幕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同时也教导我们不要学习那个管家的不义，要忠于自己的信仰。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是不是终于明白了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什么意思啊？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是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真道，基督的真道，对不对？那为什么早晨接受了福音，朝闻道，晚上就可以死了呢？为什么？因为他靠的不是你的好行为，他靠的是结交朋友。等你结交了耶稣，听闻了他的道，结交了他，你晚上确实死了也值得，因为你结交了耶稣，他最后就把你接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去， 对不对？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一左一右被钉在他的一左一右，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强盗悔改了，他跟耶稣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的时候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等你再来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怎么回答的？
这是
什么？他说，好，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就同我在乐园里了。讲完这句话不久，耶稣死了，对不对？强盗也死了。你怎么知道强盗死了？这个强盗因为耶稣说今日你同我在乐园里，所以这个强盗真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用这段经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其实你特别的希望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能够结交耶稣这个朋友，让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得着永生，而是靠结交耶稣这个朋友才能得到永生。我们对他还了解不够多，你告诉我们耶稣你把一切的丰盛都藏在耶稣里面，得着耶稣就是得着一切。天父啊，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所有人当中，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去认识那位荣美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